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树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慈悲的救主耶稣，你战胜了罪恶，战胜了死亡，也战胜了我们人间的各种疾苦，也祈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的各种境遇当中全心的信赖你，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感受到你的临在，你慈悲的关怀和照顾，你的医治和释放与更新。主耶稣，这样的祈祷是因着你的名，你是天主，永生永王。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兄弟姐妹，我们又一次来到了神与医治的这样的课堂。上期我们分享了全人医治的圣经基础，相信大家非常的渴望想要聆听怎么样为别人做医治，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方法可行啊？医治的步骤是怎样的呢？我们且听神父跟沈老师为我们分享。
这一节课呢，我们就是要讲一讲这个医治的步骤啊。当然了，这个医治啊，就是说它没有绝对的这个步骤，就是通常呢，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讲这个课程，就好像这个小学生他在写字的时候，要给他打上框格，然后他就能够把它写整齐。啊，对这个没有医治经验的人呢，了解一下这个医治的步骤，为他来讲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启发，啊，但是就是如果我们常常做医治的话，我们可能就根本不按照这一套去弄，啊，我们会随时随地调整我们医治过程里面的那个具体的那个方法和步骤。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我们为了帮助这个初学者啊，他能够更好的去掌握，所以咱们就讲几个步骤吧。我先给大家讲第一步啊。第一步呢，就是讲这个伤害或者是情绪啊，你交在天主手中，就是你有什么问题，你就是把它交给这个天主。你就好像我们去看病的时候，我们相信那个医生，对不对？然后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实际的情况啊、症状啊，就跟那个医生去诉说。同样呢，我们在做这个心灵医治或者身体医治的时候呢，你要把你的伤害、你的症状啊、你的捆绑，你完全要向天主敞开，相信天主，啊，所以这里呢很注意的就是要劝勉这个求道者要有信赖之心。就是我知道那个医治的效果呢完全是来自天主，所以我信赖他，啊，我懂的就是没有信赖的时候就没有医治。所以我是信赖他，信靠他，全盘的把自己的问题交给他，然后给他创造空间，邀请他进来，啊，让他带着他的圣神的德能，在这个我们的这种境况里面去自由的去施展，自由的去运作，然后呢这个医治就会。所以在这里呢一定要信赖天主啊，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还需要去叮嘱某些人可能宽恕和悔改为他是必要的啊，因为带着仇恨来的人你一定要给他讲这个宽恕，对吧？因为没有宽恕的时候，你不宽恕别人欠你的债你抓住他不放，然后你欠天主的债，你求天主怎么样宽免你，这个就不合实际了，不合时宜了，对不对？ 所以说就是说我宽恕别人的时候，天主会更怜悯我。啊，就可能你讲到这个宽恕的时候，他可能会恨得他咬牙切齿，啊，我死我也不会宽恕他，他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人，对不对？那我们一定要明白，就是说他为什么他没有这个宽恕的能力啊？常常是因为他心中的愤怒、抱怨、委屈等等这一类的负面的情绪怎么样，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捆绑着他。所以要明白，这个情绪本身对人是一个捆绑啊，就是如果把他这些负面的情绪给他释放了，你再让他宽恕的时候，他可能就非常简单，对不对？因为所以我们要给他讲这个宽恕是为你自己来讲，其实是最公平的。因为你恨的时候，你是在拿着别人的错误在敲打你自己，在伤害你自己。所以不要把别人的错误当成刀子扎自己的心，不要这样啊。你如果你这样的话，那为你来讲就更不公平了，因为那个受伤的是这个不宽恕的人啊。所以宽恕呢，让这个宽恕的这个人怎么样获得自由，获得释放。所以这个这种宽恕本身不是不公平，反而是更公平啊。所以我们认识到呢，就是这个情绪在捆绑他的时候，我们先求耶稣怎么样释放他的情绪，把他负面的情绪给他释放出来。那情绪一释放，然后你再要求他宽恕，哎，他就有能力。是这个啊。所以说就是为某些人来讲呢，说我就是不宽恕你也没有必要怎么样就强迫他去宽恕啊，而是先从其他的地方，先从释放情绪开始。哎，释放情绪了，然后再给他讲，他可能就比较容易接受。好，为某些人来讲呢，悔改是必要的，尤其是犯了大罪的人啊。当然呢，这个犯了大罪的人呢，他给你这个求道者、代祷者可能会说啊，有的人可能不会说，他比较保守，他不愿意接受他自己的这种缺点，所以他就不跟你说啊。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啊，就是说你不要强迫人家去说啊。你碰到这种情况之后，你就劝勉他悔改，让他向耶稣认罪。你没有必要了解具体的情况，你就是说如果有什么罪在影响你和耶稣的关系，你就向耶稣认罪吧。他很清楚，他知道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儿，所以说呢，就是让他怀着一个悔改的心向耶稣认错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那个恩宠也就进去了啊，那个医治就能够顺利的进行。如果他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罪，也没有办告诫，然后他去做医治的时候，他没有悔改的态度，你做医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就是做了半天，发现那个恩宠怎么样进不去。
嗯，
我们就会有那样的体会，就是说那个医治不能够顺利的再往下进行，啊，所以他可能就是这方面的事儿在影响他，你让他去悔改。向耶稣认罪，你向耶稣认罪的时候，就是没有办告诫，他也是有效果的。就是大罪，他没有完全得到赦免，但是他悔改的时候，怎么样？耶稣其实就是在赦罪。不过呢，你犯了大罪，有义务在告诫圣师里面去获得赦免，啊，那是有告明的那个义务。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一点，就是说这就是我们怀着一个谦卑和悔改的心走向天主的时候，天主会医治我们的。所以这里要强调几个态度，就是信赖啊、宽恕、悔改、开放，还有这几个态度。
就听起来，这是我准备要接受医治的时候的一个准备哈，就是心态上的一个准备。 首先相信耶稣他能医治我啊，然后回了这个信心，然后呢再有一颗开放的心啊，悔改的准备啊，然后从心里面去愿意宽恕啊，哈，这些好像就是一种态度吧，哈。
对，这是一个人的心态。
嗯嗯。
在圣经里面，耶稣也强调你，
嗯，
说你的信心救了你，所以说这个心态非常重要。有了这个心态之后，我们怎么样？就是接着去看第二步怎么样做呢？就是第二步就是清洁场地啊，有一个就是自我保护的意识。那么在这个清洁场地里面呢，它包括四个步骤啊，就是四方面的。第一个就是高举耶稣圣名，因为我们祈祷就是靠着耶稣的圣名的，是吧？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插十字架，包括覆盖，啊，覆盖这个人和场地。然后第三步就是驱逐恶灵。第四步呢，就是圣神充满，啊，这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四个要点，就是高举耶稣圣名，然后呢，就是插十字架上，包括覆盖，啊，然后是驱逐邪灵，圣神充满。所以说，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保护的意识是必要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做医治祈祷呢，往往就是属灵征战，一直是圣神医治，是吧？神医治就是圣神在其中运作。但是我们要明白，当圣神运作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如果这个求祷者他的生命状态比较糟糕，或者他有一些问题的话，可能有一些恶势力的干扰。那么，首先我们做一个保护性的祈祷。那么在这个保护性祈祷当中呢，就是首先要什么？要高举耶稣的圣名，要强调耶稣的能力，是吧？强调耶稣的临在。但是今天呢，很多人做这个驱逐祈祷的时候，就是保护祈祷的时候，过于强调什么恶势力的影响，驱逐很多邪灵，是吧？其实这个没有必要。我们要明白一点，就是当耶稣啊临在的时候，因为首先我们知道是我们是靠着耶稣的名驱逐魔鬼，是吧？我们也是因着耶稣的爱去获得医治的。所以首先呢，医治祈祷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意识到耶稣的在，我们相信耶稣就临在于我们中间。其实很多的时候呢，如果说你有信德，你相信耶稣在，即便不驱逐邪灵，邪灵也就跑了，是不是？因为主来了他肯定就跑。有人讲神出鬼没，是吧？你神来了鬼就跑了。所以说呢，不要强调这个恶势力的一种影响，而是强调什么？就是耶稣的名号啊，上天下地一听耶稣的名号，无不屈膝叩拜，是吧？所以要知道，我们一切的祈祷都是因着耶稣的名，我们也相信耶稣的临在。所以说，我们首先要有呼求耶稣的圣名，说赞美耶稣的圣名，这是最重要的。当然呢，接着呢就是插十字架啊，宝血覆盖。我们知道，宝血呢，耶稣的宝血是洁净之源，是吧？那么十字架呢，是救恩的标记。啊，在这个医治祈祷的经验当中，插十字架是非常有效果的，就是尤其面对一些特殊的症状，就像神父刚才讲的，有的人他有仇恨，是吧？不宽恕，往往他可能说他不是说他不想宽恕，而是吧他做不到。那往往插十字架呢，就是他带给他一种力量，啊，一种能力，因为十字架是救恩的标记，是吧？十字架本来是一个痛苦的刑具，但是因着耶稣的拯救，它成为一个救恩的标记。所以往往呢，就是我们面对这个祈祷的时候，就是求耶稣把十字架插在人的生命当中，插在这个环境当中，是不是？然后呢，耶稣宝血覆盖。其实耶稣的宝血不光是覆盖，它还有洗涤作用，因为血是洗涤我们生命的。我们的生命不光是覆盖就完了，要需要洗涤，是吧？涤出我们生命中的那些不洁的东西啊，偶像的崇拜了，是吧？都让宝血洗净。所以说呢，就是呼求耶稣圣名之后，就是求耶稣把十字架插在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插在这个祈祷的环境当中，是吧？人际事物当中。然后呢，让耶稣宝血覆盖我们在场的人和所在的环境。然后呢，就是让耶稣的宝血洗涤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因着宝血的洗涤获得自由，啊，获得洁净。那么第三步呢，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来驱逐邪灵。那么这个呢，我们没有必要去驱逐很多什么骄傲的灵啊、恐惧的灵啊、担心的灵啊。其实那个是基督教的一种说法，应该驱逐的那些灵其实都是什么？都是情绪的问题。
嗯。
所以其实面对情绪的问题，它是需要释放抑制情绪的，不是说驱逐邪灵的问题，是吧？当你的情绪被治愈了，哎，恶灵它就无法影响你了。是，往往魔鬼呢，他会恶灵呢，他会在情绪中运作，所以说不是驱逐一大串的邪灵，有的时候呢，如果我们驱逐了这些灵那些灵，说的人听的人都有点心里发毛，说哎，怎么这么多魔鬼啊？ 其实没有必要啊，就是去加强魔鬼的势力。当然我们知道魔鬼是堕落的天使，他是有能力的，是吧？他超出人的能力，但是在天主面前他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啊，在耶稣基督面前他一无所能。我们一定要强调耶稣的能力，不要强调什么叫那个魔鬼的这种影响，是吧？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一句话就是求主将一切和圣神对抗的恶灵逐走，他说奉耶稣的名驱逐一切与圣神对抗的邪灵，哎，就都走了，是不是？有的人就讲说呀，你不点他的名字他不走，那是谬论，那应该是没有那个是没有根据的。另外你说点这个恶灵的名字你点清了，是吧？有的时候他很多，就像咱们说上一节课讲的耶稣释放那个被魔鬼压制的人，说多少魔鬼啊，2000，这军旅是吧？
嗯，
军旅呢，按罗马军队这个头就军制的话，最少得2000，甚至有人讲6000，那你说你怎么驱逐啊？我们就可以一句话，奉耶稣的名，啊，驱逐一切与圣神对抗的恶灵，把他们统统逐走，就可以了。当然，我们是命他们把他们逐走离开呢，离开我们的身心灵和环境，啊，还有一点就离开我们所有的人，就是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的事物。啊，就是不光是保护我们，我们也求天主保护什么，与我们有关系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在这儿做祈祷，可能家人他会受影响。当然后来我们讲这个代祷者的时候，会特别强调一点，我们知道就行了。我们要驱逐他，命令他离开什么？离开我们的人的事物，是吧？然后到耶稣的十字架前停候处置，或者说命令他到地狱当中不再反悔啊，都可以。并且其实驱逐的时候说，不许他伤害任何人。因为有的时候啊，这个魔鬼啊，他或者恶势力啊，他会捣乱啊。有一个神父就讲过，说他就驱逐魔鬼，说驱逐离开了，他也没说去哪里，结果他开车门，一开车门，魔鬼在车上坐着，把他给弄了一个跟头。他说从这之后我就知道要把他驱逐到十字架下，或者是驱逐到这个地狱当中，因为地狱它是他所在的地方，是吧？一个环境，十字架呢是打败魔鬼的这个一个就是一个工具。所以说这个可以这样去祈祷，命令他们永远不得发挥危害干扰我们。那我们把他们驱逐之后呢，要求圣神充满，就是因为驱逐之后呢，我们的生命是空下来了，是吧？然后环境也空了，然后求圣神充满。当圣神充满的时候，魔鬼他就不能再回来，他回来了他又不敢怎么样啊。所以记住这里那个保护祈祷呢，它有四个步骤啊，就是四方面的吧。高举耶稣的圣名，是吧？然后呢，啊，插十字架，宝血覆盖，然后驱逐邪灵，求圣神充满。那么做了这个之后呢，也有的人可以求圣母的代祷，或者求天使的保护，这是都可以的啊，自由发挥。
嗯，不过有一位神父他说他的经验啊，他之前他不参加神祈祷，他后来他就觉得，他说你看参加神祈祷的这些人好像千篇一律的，都是在祈祷之前做刚才申老师讲的接近场地的祈祷，他说这是必要的吗？都感觉有点程序化。
当然这个不是必要的，不过呢，就是为我们开始祈祷的人是一种保护措施。那么为有经验的人，也可以说就是省略了这一步。不过呢，他即便不说出来，他心里会有这个祈祷的意向，是吧？他为这个开始祈祷的人是有帮助的。那如果有信德的话，就是我相信耶稣与我在一起，耶稣在这里，那耶稣一来，那魔鬼什么他也不敢闹，是这个。
但是我们还是要看情况啊。你比如说，你跟一个灵魂非常复杂的人祈祷，他可能在灵洗前啊，他做过很严重的迷信行为，甚至他和魔鬼打交道，打得特别说话，对不对？所以说就是在那种情况之下，你为他做祈祷的时候，他灵洗前的那些那迷信行为给他生命带来的那些影响，他现在就是在影响他。所以你碰到那种情况之下，你去驱逐魔鬼那个很必要。好，然后呢，就是说，就是那个代祷者本身，他可能在一开始做医治祈祷的时候，他的生命本身也没有整合好，他的生命里面可能有很多的漏洞。在那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要明白那个魔鬼是怎么样，是无孔不入的。所以说，只要你给他有那个空隙，他就会侵害你。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 我们去做一个这样洁净场地的祈祷，把自己保护起来。可我感觉这个是很必要的啊。因为一开始刚刚从事这个心灵医治的时候，就是缺乏这样的经验嘛，是吧？所以说呢，我就带着这个教友去做这样的祈祷。然后这些教友们回家之后呢，她就跟她丈夫吵架，然后她丈夫就跟我讲，他说神父你看看，她去为别人服务去了挺好，回来她得给我打架。所以可能就是她在做医治的时候怎么样，她受影响了，回去之后呢，那些影响怎么样除去不了，可能就带着一番魔鬼的那个诱惑啊，魔鬼的那种攻击啊，可能就带着那种状态你就回去了。所以他就带着这种情况之下，你别看我按说我从事这个医治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我也从来不会放过魔鬼，因为我感觉有时候魔鬼也会攻击我，他也会干扰我的生命。所以说呢，你不要以为你自己，你必须明白，就是说你对抗的不是血和肉，你对抗的是天界里的邪恶的鬼神，必须要明白这是属灵的战争。所以就是一个神父，他的生命里面也可能可以给魔鬼留下漏洞啊。所以说呢，就是需要怎么样，就是为别人服务过一段之后呢，我就让别人再为我做祈祷。哎，我一做祈祷，我自己更自由，我就不受他们的影响。哎，我很注重这一点。如果不注重这一点的话，那你可能那个魔鬼他攻击你了，你自己没有觉察到，那是魔鬼得捣乱，你可能没有觉察到，对不对？你看，昨天我遇到一个经验，就是我就感觉到，哎呀，我那个心。哎，那怎么讲呢？就是没有地方放一样。哎呀，特别烦乱，他这个压力特别大。好，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然后呢，我就找一个医治的，我做医治的时候，他们就说那有邪灵在攻击。啊，所以就做完那个医治祈祷之后，我一下子就释放了，就没事了。所以这样的经验就是告诉给我们，要明白我们不是对抗血和肉。所以说呢，就是说在这个魔鬼这方面呢，我们还是要谨慎，尤其是刚刚开始的这个人。当然呢，我们不要夸大魔鬼的能力，忽略了天主的能力。你去信靠天主，什么事都没事，就是出现了一些攻击诱惑的现象，后来呢都会转化成恩宠，只要你信赖天主都是好的。所以不要害怕魔鬼，我们要竖起信心来去对抗他。
当然这个就是驱逐场地的祈祷吧，或者保护清洁场地的祈祷啊，一般的来说在开始祈祷的时候做一次就行了。那有的人就在祈祷中不停地做，其实也那个也没有必要。当然在这中间呢，也可能因为人的生命比较复杂，也可能在中间的时候有恶势力的干扰，那么如果有意识发现了，就是在心里默默祈祷就行了，不用再像这个程序一样再大声的再做祈祷，一般的开始做一个就可以了。
对，就像刚才神父提到的，有的人太过于强调这一点哈，其实人的信心我觉得是最主要的。
对，
就是，
信心是很重要的。你看前一段时间他们有团体还跟我分享的时候，他说呀，你看你们祈祷挺轻松，说那做几个都没事，说我们做俩祈祷得歇半天，说怎么说宣告用的声音大的就卖力气，就是说，然后说中间的那切断说得使劲的喊，说做一个祈祷下来得好好歇一歇，说都累得够呛着，
想要把魔鬼吓跑。
其实那个就没有必要了，因为真正的医治它的效果是来自于信心，对天主的信赖，不是说我们声音大小了，或者说我们的动作多么激烈了，这个没有必要。
嗯，好，我们看第三步。啊，第三步呢，就是祈求天主圣神将一切创伤或者是捆绑，啊， 那负面的东西怎么以它的大能切断。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捆绑我们的那些捆绑，求圣神切断之后，给你松了那个绳，你不就轻松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就像这个我们去做这个外科手术一样，对不对？你那里长了一个包，很难需要做手术，对不对？那你就求天主怎么样给你切下来，你做手术要把那个负面的东西要切下来啊。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我们受的这个创伤可能是心灵的创伤，对不对？你让这个心灵这个心理辅导师或者咨询师，你让他给你切断的话，他没有那个能力。但是在天主那里什么都不求啊，你就是把这个创伤这个负面的东西交给天主，求耶稣给你切下来拿下来啊，那是轻而易举的啊，天主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说这个就如外科医生怎么样你做手术啊，切下来。那第四步呢，就是求耶稣保险把这个创伤这个负面的东西怎么样给你清洗掉啊，求耶稣保险去洗净。就好比你做了手术了，你做了手术了，那个伤口那边可能有很多的垃圾呀、需要清理，可能有什么很多的细菌需要清理，对不对？那我们就求耶稣保险怎么样把它清理下来，给你洗净啊。因为耶稣保险怎么样，它是我们得医治的根源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第四步就是这样做啊。那第五步呢，就是针对不同的这个创伤或者是负面的这个捆绑啊，你要求天主怎么样赐予与这个创伤相对应的那个恩宠。你求这个恩宠呢，正好就是怎么样，是对你的正啊。所以说是对症下药求恩宠啊。你比如说你缺乏母爱，你就求圣母的爱医治你；你缺乏父爱，求大圣若瑟，对不对？你如果是仇恨呢，你就求耶稣怎么样赏给你宽恕啊，释放你的情绪啊，让你喜乐起来，让你充满爱，对不对？你所以说呢，你看我们去把这三四五这几步你去看看的话，其实它就是做外科手术一样啊，你切下来，基督保险洗净，然后呢上药，要上什么药啊？对症求恩宠来医治啊。然后呢就怎么样，就差不多这个医治祈祷差不多的核心的部分其实就是在这里啊。怀着这样的意向，你去求耶稣来医治就行了啊。然后呢就是你带着这样的意向呢，怀着这样的意向，你就开始念舌音求耶稣医治就行了。或者是说我们用理智性的这个祈祷，我编祷文，编这个祷文是针对他的创伤，就是甚至是带着他祈祷。有的人怎么样，他也做医治了，你让他祈祷他不会，你其中一个带导者就怎么样，就带着他用理智性的这个言语去帮助他啊，然后呢效果就非常好啊。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说其实就是一个这样切断清洗啊，对症下药，然后包扎，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这其实就是一直祈祷，
听起来它就像是一次完成的这几步吧，好像就是是这样的吧，就是一次完成的，就不
是
说我做了这一点，我再做这一点，不是这么死板的哈。
对，不是那么死板。
不过呢，它这个切断祈祷应该说是在医治当中是不停的运用。你好比说一开始，因为它这个伤害也是逐步显示出来的，不是一下子伤害都出来了，是吧？天主的医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 就像咱们刚才说那个瞎子一样，说把他拉领出去，然后用眼往唾沫抹眼上，然后再给他复手。其实这就是在这个祈祷中，医治祈祷中也是一样。当然是刚才那是医治的过程，我们去看什么呢？就是在医治的时候，他的伤害也是一点一点的浮现出来的。一开始浮现的可能是影响他生命比较大的问题，你好比说仇恨，这个仇恨他就是这问题比较大。你当有仇恨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封闭了，说他跟天主跟别人的关系都不正常了。那么出现这个仇恨之后，我们就需要什么？他切断仇恨的根源，是吧？然后呢，洗净他仇恨带来的影响，然后跟他求什么？求宽恕和爱的力量，然后给他什么？就是求相对应的恩典，就是祈祷、保障，这是一个过程。那么这个仇恨祈祷可能他这个释放了，完了，哎，完了之后他其他的又出现了，哎，可能是忧虑，是吧？也可能是恐惧，那么我就再为这个一下就再来一遍啊，就是还是这几步。应该说在医治祈祷中呢是反复运用的。
对，这样一说大家就比较清楚啊。可能为没有做过医治祈祷的人来说，他在做的实际的过程里边，可能他就具体也不知道怎么清楚的去运用。
对，他这个关键是在祈祷当中啊，就是不是说我们去怎么样一步一步来，而是在这个祈祷中圣神会光照，所以说随着圣神的光照呢，就是他会浮现不同的伤害或者不同的捆绑，那么就是出现什么，我们给他解决什么，一直到他最后的生命喜乐了，是吧？
获得自由了。
当然，后来我们会讲什么，怎么样去看他的生命自由了，
再
接受祈祷。
也就是不管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或者是捆绑，或者是伤害的话，都需要去先切断，求是基督宝血洗净，然后求相应的恩宠，
然后包扎。
包扎。
对。
其实我们在这里讲的其实是一个切断性的祈祷，就是说他在医治祈祷里面他运用的就是比较普遍。其实在具体的操作里面，有的时候他需要医治祈祷，有的时候需要释放祈祷，有的时候他需要的是切断祈祷。你要看情况怎么去做什么样的祈祷，去带什么样的意象，那是非常灵活的，你不要把它死板化。就是有时候就是我根本就不会，然后你讲的那个太复杂，什么有释放祈祷，有医治祈祷，有切断祈祷，你讲的那什么概念我们都不懂，不懂也没事儿。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说你要把这个求祷者本身的这个症状，这些创伤怎么交给天主，交给天主，天主你说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吧，我们为他祈祷，你怀着这种开放信赖的心，这是最关键的。当我们这样去开放信赖的时候，怎么样，天主的爱就进来了。天主懂要释放他还是医治他，还是要切断啊，天主懂那个。所以你不懂的时候天主懂，你必须明白一点，那个真正的医治者是耶稣基督而不是我们。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是投靠他，我们信靠他，交给他，然后交给他就祈祷，就好了。他是这样。
我遇到过一个姐妹哈，然后别人找他去做医治，然后他不是按着这几个步骤，他是怎么着，人家一祈祷的时候，比方说人家一说生命有什么状态不自由啊，他就让人家认罪，你认罪，你反省，你去到圣殿跟前去跪着去，你去反省去。人家说实在反省不出是因为什么，但是他说那你肯定是没有觉察到，你继续念多少经，念玫瑰经，念慈悲忏经，让人家不停的去认罪悔改去反省。
他这个吧，应该是你讲的这个情况，他不是圣神带领他，是他把自己的意愿加给别人了。另外他可能有一种什么认识，你所有的问题都跟罪有关系，他才有这种想法。
对，
其实这个是很麻烦的，
这个很麻烦，他本身就给这个求道者带着一份压力。
对，
因为好像是这个求道者犯了多大的罪，其实这个创伤往往是别人给我们带来的创伤，是别人伤害了这个我们常常是个受害者，而不是我们犯了罪我们需要医治，常常是因为我受害了，我受伤了，我现在需要天主恩宠的扶助，还常常是这个。所以说呢，就是说当然呢，有的是罪恶带来的创伤，我们在前面讲过，罪恶是 带来的创伤是灵性上的创伤，这个是很严重的啊。但是不是所有的创伤都同这个罪有关系，所以说你现在就是把一切创伤都归结到他的这个罪恶上面，这个肯定是不客观的，不公平的。
他本来是在想着做医治的，结果带给他很多压力。
对对，
是吧？这个其实也没有，他没有必要了，就是他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这个是在医治祈祷人应该说是绝对要避免的。
对
啊，就是我们去看的话呢，就是主要是在这个祈祷中是随着圣神的带领，是吧？就是刚才神父也讲了，不光是切断，它有释放，它有医治，它有不同的方式。那么在这个祈祷中呢，它是不同的方式一起运作，我们要看它需要什么。你好比说它有情绪，就是情绪需要释放，这个情绪是不是？然后你面对情绪，你给它驱逐邪灵，那就没有必要了，是吧？
嗯，不对路。
那就不对路了。所以我们看他的当下的这个困难或者当下的伤害是属于哪一类的，我们具体用什么方式，当然这个方式不是绝对的，它是交替运用的。
对，你说到这儿，其实耶稣在医治病人的时候也是会针对不同的人啊，用不同的方式。我记得比方耶稣对赖病人，耶稣就亲手抚摸他。但是对有的人呢，就是耶稣就一句话，你回去吧，你让司机去检验哈。当他在路上的时候，哎，他发现他洁净了啊。哎，对于苦守的人呢，他可能在会堂里边，他在一个阁楼里边，耶稣说你站到中间来了，
伸出手来，这不容易。
所以说耶稣的医治哈，也是因人而异的哈。
对对对，我们讲的这个是开始的一个步骤。
嗯，
当然就是这个。我们看切断、清洗，然后上包扎、上药，是吧？之后呢，我们最后有一个什么感谢主、赞美主，就是结束祈祷。当然，这个结束祈祷是什么？是做完了之后，这个人感觉到被医治了、喜乐了，我们就做一个感恩的祈祷。那么做完之后呢，还有一个第八步啊，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应该说，尤其是为常常服务的人。那么第八步呢，我们看这种是为求祷之人服务的人。再做一次祈祷，就是代祷者我们做，因为做完祈祷之后，求祷者呢他已经好了，是吧？他就离开了，他就走了。那么我们服务的人呢，再做一次切断性的祈祷，就像刚才神父讲的那个经验一样。哎，就是做了祈祷了，哎，也挺好，他们都回去了。结果回去之后开始跟家里人闹了，也就是他们在服务的过程中可能受到影响了。我们为了避免受影响，我们就再做一个切断性的祈祷。而这个祈祷呢是比较简单的啊，三分钟、五分钟都可以，就是步骤跟前几个步骤是一样的。尤其是在这个祈祷中，如果说觉得，因为刚才神父也讲了，有的人生命比较可能比较特殊，他迷信行为啊，或者导致的恶势力比较多啊，或者比较严重的话，就更有必要做这个切断性的祈祷。那么切断性的祈祷呢，步骤是一样的。首先我们还是说把这一次的祈祷奉献给耶稣，说因耶稣的名做的一切荣耀归给主，然后我们呢求主切断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受到的所有的负面的影响或者恶势力的攻击啊，求耶稣的宝血再次覆盖，求圣神充满释放我们的生命啊，也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呢是为了保证我们服务人员的自由，你否则的话，就是我们给别人做医治，哎，别人好了，我们受影响了，可能一开始不太明显，是吧？有的时候就不太明显，但是有的就明显，有的人就做了祈祷之后，人家求道者高高兴兴走了，他回家之后开始打架了，这个就受影响比较大了，是吧？但是有的人可能情绪就不好了。那么我们做这个祈祷呢，是为了保证我们的生命是自由的，还有一个能够长时间的去服务下去。
但是你刚刚服务的时候，你也可能就是为别人服务了，你晚上怎么样就发现会做噩梦，很怪的，就是噩梦里面呢就是开始和那个魔鬼打仗。
嗯，
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就是天主在提醒你怎么样，你在为别人服务的时候，那个魔鬼现在要怎么样攻击你，所以你醒来之后就赶快做一个清算性的祈祷，驱逐魔鬼的清洁场地的祈祷，做一个那样祈祷，然后你再睡的时候怎么样，非常安稳的就睡熟了。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些经验啊。所以说就是这个魔鬼这个东西，它确实是值得我们防范的。
嗯。
其实我们不要被它所捆绑啊，不要受了攻击之后你没有感觉啊，你就感觉好像那个魔鬼没有攻击你一样，所以不是这样。所以为这个刚刚学习这个医治服务的人一定要做这一步祈祷，你做的不断的做这样的祈祷，你的生命越来越成长啊。当然了，我们一定还要有另一个信念，就是说不是说我们为别人做祈祷的时候常常受攻击，不是这个，你一定要明白这个。可能就是说怎么样，你有人会说，哎，来，你为我做个祈祷吧，你可能会说我没有状态。哎，你没有状态怎么样，你就拒绝了，这个是比较容易发生的事儿。但是你看我就经验过一次这样的事儿，就是我找两个修女给我配合，他们就说我们不在状态，感觉自己生命很匮乏，是吧？然后呢，我就强拉着他们来坐下，没事儿，他们一起祈祷。当我们为那个求道者做完医治之后，就发现这两个修女怎么样，完全释放了，他们的生命怎么样，一下子喜乐了，一下子有状态了。所以说我们必须明白，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求导，一个代导者，让那求导者来求你的时候，你有时间一般情况之下不要拒绝，你不要害怕，你的生命里面有问题，你在祈祷的时候把这个问题交在圣神手中，圣神在释放在医治这个求导者的时候，常常让这个代导者怎么样也获得释放和医治，所以这样的经验也是常常发生的。所以我们不要是说啊，一想那个魔鬼就怕，一想这个祈祷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就怕，你怕什么？这个祈祷干什么给你带来负面的影响？你想想，你为这个人做医治的时候，那个求祷者本身他不是得了传染病，他不是他身上的问题，你接触他就上你身上了，不会这样的，因为他不是传染病，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说你为他医治的时候，天主圣神常常是释放了他，也释放了你。所以说呢，就是你越为别人服务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的生命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健康。你在整合别人的生命的时候，你自己本身也活得整合，他是这样。
神父的意思其实就是要我们两者都要兼顾的，一方面我们有一颗警醒的心，的确当我们去服务的时候是会多少受一些影响，也是再说难免的啊。就像比方说有一个人他来找我谈话，他很生气，他非常有情绪，当他离开之后，可能我会渐渐发现我内在也会被他的情绪所引发一些情绪，或者被他的情绪有些感染，这就好像是情感卷入一样的那种感觉。其实这就意味着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会受他一些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在服务之后呢能够保证我们内在的自由哈。就像保罗宗徒在《厄弗所书》中的一句话说，当我们呢战胜之后仍然能够保持屹立不动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也不要太强调这个邪灵的攻击啊，受影响啊，
要看到天主的恩典
啊，也要看到天主的大能，天主的能力啊，就也就是天主利用，天主用我们这些管道去输送他的爱和医治的时候，往往我们首先也能够得到治愈哈。好，非常感谢神父和老师哈，兄弟姊妹哈，我们在聆听了这一堂课之后呢哈，可能会明白了很多很多一些误解，或者是之前我们那个就是有一些偏差的认识哈。当然呢，神父呢只是给大家就是把几个具体的步骤哈然后说出来。神父开始的时候也讲到了，就是这些步骤呢它也不是绝对的啊，也不是我们每一次都必须要有这样去死板的去运用啊，也可以针对不同的状况，然后不同的情境，然后去做不同的祈祷。这就需要我们对天主圣神的引导呢有一颗敏锐的心，在圣神的带领之下去做啊天主要我们去做的服务。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呢就是能够非常的就是被天主所使用哈。好，感谢大家这一期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
嗯，
因父及子。